第五章第八节，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，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十六节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好，我向你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这个就是瞎子的，就是瘫子的故事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圣八个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。那我想大家读完了应该觉得我们已经讲完了，所以补充，如果大家读这个故事，我想很多人多半就读到前面十八节就完了。那么我们可能十九节到四十四节你还是读，但你觉得跟这个没有关系。那其实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说啊，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告诉我们怎样读圣经。那读圣经有个秘诀，就是你要特别注意它的上下文。圣灵启示他的话的时候，它是一气呵成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要问说主的话到底讲完了没有。比方说，这里明明圣灵借着老约翰，特别在主的三十五个神迹里面讲了瘫子神迹这件事。我们说过，这个神迹在约翰不光是指着他神行的奇事，不是。这个原文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，这个讲到这些神迹的时候，圣经里面特别用了一个字叫 sign， 这个 sign 就是指标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些神迹原来都是指标。原来它背后有一个意义，有个属灵的意义。所以为什么三十五个里面圣灵特别拣选的这八个，当然有它的原因的。而且你看，把它配成套，把它配成组的，两个两个组，两个两个一组。那么然后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刚好发现说第一组就是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，从零到零。然后呢，因着我们是从零开始，所以我们凭着自己不能生活，我们像婴孩一样只会哭，所以我们只会祷告。所以到第二组你看见就讲了祷告，所以神迹和祷告的关系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第三组，从属灵的层次来讲，好像我慢慢慢慢到了第三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到，我们看到一个，我们的这一组呢是讲到瘫子的故事，也讲了瞎子的故事。那在属灵成长过程里面，你看见我们要会走路，你怎么知道成长了我们会走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成长了我们会看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今天我蒙恩得救了，我会祷告，我们也蒙学了许多功课，但是我们不会走路，因为什么？我们就像这个瘫子一样。还有我们不会看，就像瞎子一样。但是我们怎么能走，怎么会看？这是神迹的结果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，我想我们很清楚已经看过了，我们大概从好几个方面来看过了这个瘫子的故事。但是呢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呢普通以为到十八节主的话就讲完了，没有。关于这个瘫子的故事，你看主还有话要说。其实呢，你一直读完了第五章，那么可以说瘫子的故事才完了。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当你继续把读下去，你没有听完的再把它听完以后，然后你才知道是原来这个瘫子是谁。当我们的主，我们普通说，有的人讲话话中有话的，那么我们主行神迹也这样，他不光在这里医治了瘫子，这个瘫子当然是个个案，这个瘫子当然代表，比方说这个瘫子就是我们，这个我们很，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，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感同身受，我们能够有同样的感觉，我们有同样，我们也希望也能同样的经历，所以我们也祷告说，但愿这个神迹能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继续读下去的话，那你看见我们的主行这个神迹的时候，这里事实上给我们看见了，那个瘫子是个瘫子不错，但实际上来说呢，到底谁是瘫子？如果是指标呢，在整个的指标里面， 那么这个摊子到底代表什么？当然我们说过，我们可以应用，因为我们在属灵事情上就是瞎子。但是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故事来说，等到这个，等到我们知道这个摊子，这个摊子病医好了以后，你说谁第一个反应最激烈的？反应最激烈是谁？按理来讲，全世界为摊子高兴都还来不及。一个躺了38年的摊子，现在呢，主既然医治他了，这个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事。但是稀奇的很，就有许多每一个人都应该高兴，但有人不高兴。有人反应非常的激烈，反应非常激烈是谁呢？因为那天刚好是安息日。那有一般人呢，根本是法匠，他们不光遵守律法，他们结果变成法匠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他们认为那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就那个医好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一个躺了38年的人，就是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，他就不能够起来吗？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安息日是为着人的，人不是为着安息日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一个没有安息的人，他结果在安息日得到安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祷告，因为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所以没有一个安息日比这个安息日对于谁呢？对于这个摊子来说是更高兴的了，因为没有一个安息日。你看他过了多少个安息日？也许过了338个安息日，没有一个安息日叫他安息的。那么这一天，因着他病得了医治了，他心中的重担终于放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他真正的安息，这是最快乐的安息日。但有人没有安息，谢谢吧。安息日结果叫那些法家，那些犹太人反而失去了安息。他们不光失去了安息，而且他们激烈，他们的反应非常非常的激烈。所以呢，他就问他说，但是所以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做。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谁呀、啊、这个摊子就说了，他说那使我权益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所以我拿起褥子走了，因着我顺服了，所以我的病就好了。那么然后他们就问他说，那么拿褥子是什么人呢？他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摊子他不认识我们的主，但是后来我们的主在殿里面遇见他。我们昨天不是说过了吗？你如果到店里一定要经过阳门的。所以你晓得现在这个摊子啊，他不是一下子心里这个怎么讲，不是一下子心里这个心理作用他就站起来了，不是。你知道很多神医大会一点都没有错啊。到时候呢，这个有的人一再为你祷告，或者一有什么举动，有的人真的就好了。但是有的人没有错，是那一天好，但是过两天他又躺下去了，有这种例子不是没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摊子是不是说他一下子受了情感的什么激动，或者是一种某一种超性，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叫他起来行走呢？但是不是，你看见吗？他现在能够一直往前走。从我请大家，如果下一次你给我去过比士大池子，你走走看，你从比士大然后过了阳门，然后再到殿里面，现在主耶稣殿里面遇见他的，所以你就知道他这病真的好了。他不光好了，而且呢现在他能够到殿里面来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的确充满了什么，的确他心中充满了感激。那个日子，那天安息日是他真正安息的日子，38年没有安息，那一天他得着安息。但是反而你看见犹太人失去安息，稀奇不？这不是很大的讽刺吗？犹太人最骄傲的是安息日，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做，他应该最能够得着安息的。但是反而这些人失去了安息。所以后来呢，主耶稣就在殿里就遇见他，就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人变成摊子和犯罪有关系。38年前他犯了罪，结果他变成摊子，所以主就告诉他说，你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人他不只是贪子，这个人也是罪人。那这句话为什么你圣灵要这么说？因为下面有一段话很重要，是连在一起，这个可以说埋下一个很重要的伏笔，等一等我们就懂了。所以然后那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说，是他痊愈的是耶稣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了，下面接着就说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并且要杀他。这个并且要杀他中文是没有的，如果你读 King James 又加上这几句话，但是有原文有没有并不重要，因为下面十八节说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看主耶稣这个时候，因为主耶稣医治了病人，因为主耶稣叫38个安息日没有安息的人，到了最后安息日他终于得到安息了。结果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，在犹太人认为他是千错万错，所以呢他犹太人就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当一个人能够把律法，他能够顺服律法到一个地步，到了法匠的地步，你看见没？他根本钻到他自己的牛角尖里面去了，他忘记了我们的主是安息之主。好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因为犹太人逼迫他，所以我们的主呢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，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的我父当然指着神来说，那么尤其这件事跟安息日连在一起的。当犹太人要逼迫我们的主，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了这些事，然后主的回答是什么？你讲的安息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主怎么说呢？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那么好吧，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很清楚的。你记不记得神做神在六天工作以后，神就安息。神安息了，证明神满意了，只有神满意了他才能够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能够叫神满意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，因为神是个完美主义者。所以当神工作完了，结果他能安息了，你就给我们看见神是完全满意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安息，这是第一个安息日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神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？我如果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那就给我们看见说安息日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不错，神曾经一度安息过，但是现在有新的局面发生，有新的情形发生了，因为人犯罪了。那么因着人犯罪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神爱罪人，现在神不能再安息，神失去了安息，你看见吗？因为现在神一定要工作，什么工作呢？现在的工作不再是创造的工作，现在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。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但是现在人留下烂摊子，现在人犯罪，人堕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失去了安息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所有的安息日，犹太人可以守安息日，但是那个安息日神不能放松，因为那一个安息日主呢，不是神要拯救许许多多的人，但是在拯救许多人以前，他先预备救恩，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整个救赎的工作完成的时候，你看见人又可以安息了。那么现在如果人有安息，就给我们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看人已经罪里面脱离了，人已经从罪的审判、罪的权势里面脱离了，现在他又能够享受安息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落在罪中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像38年的摊子一样，那弟兄姊妹，从第一个安息日以后，按理来讲神应该继续安息的，神没有。本来好像神可以度一个完美的假，现在不行。就在度假的时候，你看见出了事，人出了事了。这个时候他不能说我继续度假了，不能，我不能，我这个假我度不下去，这个安息我是不，这个安息我做不下去的。 所以虽然犹太人他们仍旧度千千仍旧度了好多年的安息日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安息日主都神都没有安息，他都在那做工。所以当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你看多少安息主就是为着预备那个救主，人类的救主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。那么只要女人的后裔降生在世界上，那弟兄姊妹人就有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主忙神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然后他说我也